还那个，就是我昨天我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什么是就是坐脱力王跟那个一生身有关系没关系？就是说，
没有关系。
啊，没关系，是没关系。就是说我为什么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看俩公案，有点就跟就是说这俩就是说到底应该我就是我个人感觉就跟是不是也有点啊？因为其中有一个，其中有一师兄今天又给我发一个这个我这一篇文章，就说我也发聊天区域了，
就
说给。就说有一师兄给我发一篇文章，他这点也是原因老人开始说这个坐脱力王，但是给我感觉您看这个坐脱力王是画引号的，
画引号
的，对，不是从要是我个人理解就是不是正经八百的，就说怎么说呢，不是所谓的正经八百的坐脱力王，但是也类似是。因为什么？你明心见性了，咱们死时候就不害怕了，知道不死不生不死的那是谁？所以说也可以说是坐脱力王，但是并不是说咱们
那为啥要说成坐脱力王啊？那别说成坐脱力王不就行了？
啊，对啊，所以说他这儿画一引号嘛，
这引号是个专用词汇。
这引号怎么了？引号，
这个引号就可以说这个名词。不是正经，不是咱们经常说的坐脱力王，可以借用。
我看不出来，你说这我看不出来。
咱不说这个问题了，这只不过就是我感觉，就是说这师兄给我说这个说这坐脱力王，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解释。就说我跟您说，我为什么有这想法吧？我看一公案啊，我前两天看一公案，看俩公案，一个是公案，就是一个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一个紫博禅师。让人给陷害了，坐监狱里头，蹲监狱接茬，他的一个徒弟正好是狱卒，他说的师傅明天您就行刑了，他说的这个什么，他说哦，他说那行，他说你给我洗打盆水，我洗洗，接茬就坐脱力王了，哎，这是一个，但是当时我记得好像原因老人给评价说这个好像是紫博禅师，如果我要没记错的话啊，
是紫博
啊，是紫博。说这个，说他就跟二祖要从供上来讲就差一点。那二祖是啥状态？就说，江头迎白刃，犹如斩冲锋嘛，死就死了，砍头就砍头嘛。所以说，就是从供上差点，就是这意思啊。另外，我还看一个公案，是什么公案啊？就是说一个那个禅师，我忘了叫什么名了。那禅师圆寂了，接着他的大弟子叫。接位传法，其中一个是就是说在旁边叫伺候师傅的吧，
是的，
他说你师傅的法你会吗？他说当然会了，他你会，他说我别的不会，我就他说两句，我忘了说了什么了，但是关键一句我记着了，他说别的我不问你，我问你一句，一片白练去。
一条白练去，
对，你怎么说？今儿他你不认可我吗？他说你拿香来。今儿我他说我要走了，那就是我会师傅的佛法。他说我要没走，那就不会。今儿他就是说半炷香他就走了。说这个，既然那个师兄说，就算你坐脱力王走了，你也没得着师傅的法，那就给我理解就是什么呀？他也没明心见性。所以说
你的理解我同意啊，你就是能够这个，这你不能说是坐脱力王，你能够自主生死，你能够想啥时候走想啥时候走，说走就走，你就有这个功夫。
但是齐老师他表这相就是给我感觉就是坐脱力王的相啊，就想走就走啊。
想走就走不是自主生死吗？
啊，是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是这样，坐脱力王的人他不能自主生死，到死的时候能坐脱力王也算啊，也算坐脱力王啊，自主生死更不容易了。
你更厉害
啊，是，但是通过这两个公案，
不能自主生死，也不见得非要是非常痛苦的，也能坐脱力王。这样的人就多了。 要假如能制住生死，这人太少了，这有就这种功夫人太少了。
但是齐老师，就是通过这两个公案，就是我问你，他们的去处是哪儿？
我不知道。
还有我再说一个公案吧，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个公案就是，唐玄奘西就是西天取经的时候，在一山上碰了一个，打坐是实际得一千多年了吧？他说等释迦牟尼佛给他说法那个，他这个我觉得也算是力托坐托力王，为什么？他立马就去了这个叫尉迟恭，就是他们家投胎去了。但是他的去处明显他也明星没有明星见性，但是他立马就能坐托力王，就是想
那不叫坐托力王，那是可以不死。他一直坐多长时间他都没有死，禅定功夫深，坐托啥力王？
但是从那齐老师，但是从那表象来说，他就是也想走就能走、啊。
愿意走就走了，愿意走那自主生死，那不见得是坐托，不见那当然他那也算坐托力王我。
啊，对呀、啊。
就算不能，刚才不就说了，不能自主生死的人，他也能坐托力王，他这是还是能自主生死。你举这个例子也是能自主生死。
所以说，就是说还有一个公案，他那打的是好像就是那个公案就甭说了，那个公案就是说打一个就是他打的是无际空的那叫什么那叫什么定啊，叫无际空的定吧，就说那个公案我给您叙述一下，就是他会打定，就说到一个这个古庙也没人，既然他说累了休一会儿，他就打会儿坐吧，他一打坐就入定了。他一入定就进入好像无际空那种定，接着过来几个人也上去就避雨来了，说这人是不是死了，一瞅没气儿说死了，接着就给他埋了。像这种人他寄生在哪儿啊？
什么叫寄生在哪儿？
不是就是他的肉身没了，比如说他就是说所谓的怎么说呢，
那不就成了孤魂野鬼了，肉身没了，回来一看没肉身了，那不成了孤魂野鬼了
啊，就成了孤魂野鬼了。
嗯，那找不到肉身，那不就成了孤魂野鬼？
我，所以说我这就是说，我看着那两个公案，我联想好几个公案，就是跟那坐托力王都有点关系啊。还有一公案就是，那好像是
你刚才说这个不得埋了什么？他回来找不到肉身，这个跟坐托力王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这个人有这个，他这个
啊，对，
他能离体，他都不能算啥坐托力王。
但是刚才我一开始举的俩公案，那应该是典型的是力托，就说坐托力王啊。
你说哪？
一个是紫薄禅师那个，还一个就是那个首座那个大师兄那个。
哦，坐托力王你不悟，先是一枚都梦见在，当然
啊，
不是说的这个。
这个紫薄禅师，这我能理解，他坐托力王就可以说，就是我这是我属于猜测了，就是可以说是去这个极乐世界也好，说去这个都赖天也好，有可能就是去了。像这个刚才这个大师兄这个公案，这个他应该给我感觉他应该去不了吧？
那也不一定去不了，你咋能猜人家去不了啊？
因为他没明心见性，就说
没有明心见性就不能往生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不明心见性的也能往生。凡圣同居土嘛，凡夫和圣人同居啊，都能去，凡夫也能去。
对，那要有对，因为什么呀？他只能心空净了，还能就是说还能坐脱力王呢，就是那意思是吧？所以说他也能往生净土，就是啊。
你是找着事儿了，这心空净就坐脱力王，这是找着事儿。
我就说
哪来的正气了？这找着事儿。
就是心空净了，还能有这个坐脱力王这个功夫啊？就说我就是这意思。
心空净的人都能坐脱力王，这个可不一定啊。你功夫不深，当然不能坐脱力王。心空净的功夫好做，坐脱力王功夫可能要需要功夫更深才可以。
对，我齐老师，我再问您一个这个所谓的这妄所谓我纯妄念嘛，比如说这个破山祖师，他在没开悟之前，他 他能出一声声，
他是可以离体，那都没死啊，你不能搁到堕陀里王里
啊。我知道，
他可以离体，他的灵魂可以离体，这样说
不是？我想问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就是我突然又想起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破产祖师在偷人鸭子的时候，他的肉身，比如说我打这是纯是妄想，比如说他的他的肉身让人给毁了，他这个一生身还能注视吗？
哪算啥一生身呢？他不成了孤魂野鬼了吗？
那他这个肉身是咱们凡夫也能看见啊，就是这个偷鸭子这个肉身，
那也是孤魂野鬼啊。
那他肉身没了，是不是他这个偷鸭子这个一生身也没了？
咋会了？他不成了孤魂野鬼？那他偷鸭子哪是个肉身啊？
那他要不是肉身，那咱们就是凡夫怎么能看见他偷鸭子呀？
哪看见他偷鸭子了？那人鸭子找不到了，是在是在他到处乱找，他就在他那儿，那他师傅告诉在他那儿才找着了，要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他偷了，这哪知道了？
就是说他偷鸭子的时候是那个鸭主是看见他身影的追着他的寺庙里的。
哪是那回事啊，不是那回事。你再把原文找出来看看吧，你这有误解。
那我不知道师兄能找了，现在我找肯定是不方便找不出来。但是我感觉应该我没。
你说看见他的身影撵到庙里，没有这样说。没有说看见他的追到庙里，没有。
好像有那么回事，是吧？
应该是我要没记错，应该是有这个，应该因为他没开悟嘛，因为这个公案也挺著名的，他没开悟嘛，他就出来一声声去偷人鸭子玩，接着让人那鸭主给逮着了，接着
他看见有可能，那看见看不见搁这声，那说明啥呀？这不要紧。
我那意思，这不是我这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他，我这不是刚才跟您说了吗？首先是我儿子打妄想的，比如说他肉身让人毁了，他这个一生身能注视吗？
不是师傅说嘛，孤魂野鬼啊，
那不成了孤魂野鬼了吗？那你别用注视这种词，用这种词把你我混淆了。孤魂野鬼这种事有啊，可不是没有。
以前师兄讲这个，以前有个公案也是吧，一个僧人在那里入定，他那个身子好像出去怎么回事，后头给烧掉了。哎，吕春阳不就是一样吗？也是烧掉了，钻到铁拐李，钻到铁拐李，那个开始是个年轻人，后头钻到铁拐李叫花子身体去的。
不是离铁拐李那好像出的是就是所谓的是咱们凡夫看不见的。那好像属于就跟这师兄说的是阴神，不是阳神。阳神咱们凡夫这不能看见。
说的好啊，你说的太好了，阴神阳神这两种都有啊，就是看见看不见这两种都有啊。
啊，我那意思就是说能看见那个，比如他肉身坏了，就是一生身生这个身体，就说我那意思，能
那他就不是孤魂野鬼了，能看见就不是孤魂野鬼了。
那就
是孤魂野鬼就有两种，一种能看见，一种看不见。
那不是是、啊、那你要哦，那这样我就能理解了。如果要阴神出，就是属于阴，就是说
阴神阳神都是孤魂野鬼，那就是有的能看见，这个阴神看不见，阳神能看见。
哦，行，谢齐老师，那我明白了。
好吧
，
哎，谢谢齐老师。
他师傅有个人提了个问题，他是评论区的，他说亡者49天不投胎的那种情况是不是常说的孤魂野鬼？
是，但是这种事不多、一般是有天他一般都轮回了，这个这种事很少，当然也那他要是他愣是不投胎，就他就是孤魂野鬼啊。
哦，不投胎，这样不投胎。好的，那个师兄听到了吗？发问的师兄有一个。是说49天没走的，没走就是孤魂野鬼。师兄说必须超度才可以投胎吗？他们
超度他不听你的，这也没法听，还是他自己
做不了、
超度只是你一个方法，你劝他走吧，他听你劝还可以走，不听你劝他不走，你也没办法。
对，是的。
齐老师，上面师兄说那这个孤魂野鬼飘荡49天以后不投胎，他得飘多久才能投胎？
那 投的，他不就我啥？他有那个机缘了，想投胎就投胎了。他有那个缘分，遇到什么机缘了，想投胎就投胎了。
嗯，
啊，
那个阳神和阴神，就是那个阳神，我们人能看见，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吧？应该是不是有个别的人能看见，还是所有人都能看见阳神、出阳神的这种？
没有这种分别，说能看见大概并不是指的就所有人能看见。
嗯，阴身那个看不见，阳身能看见。
阴身有的人看得见，有的人看不见，你说这个。
哦，那阳身所有人都能看得吗？
那师傅说了吗？阳身都看得见。
啊，有缘分就能看得到。嗯，
他怕人呢、啊、你别以为人怕他。他怕人，他躲着了，躲着人家，
应该是，嗯，
啊，
嗯，那个老师，就是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七返人天，就是我们去七返人天的这个，是开悟，
那
是
不是指的这个啊？刚才这个问题一点都没有关系，说的是修行成就，七返人天说的。最早就是说什么呢？说是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你注意前头有前提啊。
嗯。
正到阿罗这个虚陀梵果，就是最懈怠的，不肯努力修行，最不精进的，也顶多七返人天。要是精进的，七返天到阿罗汉果，要是精进的，一返可能。一凡也不凡，今生就能证阿罗汉果。那你要是精进，最不精进的修行，在某种条件下、某种情况下，最不精进的，顶多七凡。就证阿罗汉果，七凡就证阿罗汉果，就这个。最早说这个是小乘的，后来大乘也使用了这个，也类比也使用这个，那就是从初地到八地这么讲的。也像这个七凡，也像是小乘这种说法，这是大乘也用了这种说法。最早的七凡人天是指的小乘的。
那老师，七凡人天，那这种应该是开明心见性了吧？
这不，他要不是这个贪和七凡呢、啊？
嗯 嗯。
要是不正真最早的不正虚陀梵果，贪和阿罗汉果呀？
嗯。
虚陀梵果都没正说啥阿罗汉果。你要大声引用，大声引用这个，那要不到初地，凭啥说八地？你把这个明心见性对应到初地，它就是明心。你要不对应到初地，那你说啥是明心见性？所以你明心见性了吧？你要这种，你看你这个明心见性是指的啥呀、啊？人家说的是初地到八地，说的是虚陀梵果到阿罗汉果，你别不是、
嗯、
你整出来个明心见性，整这干啥？
不是。我前几天我也蹲在那个腾讯会议，那个出果罗汉，嗯，他也见性了吧，也开悟了吧，我怎么
那有人说他不开悟？
啊啊，
那你这个见性，你看你这咋定义见性？有人说不开悟，
啊，
所以那就是他说的开悟和你说的开悟，那就不是一回事。
那我糊涂了，我前几天我就听腾讯会议里说出果罗汉没开悟，没明心见性。
对啊，还有说出果罗汉开悟的，都有。
那
这两个人说的开悟的标准不同啊。
那这出果罗汉也能七返人天吗？
就是我说的就是。
我就在这儿来的，我就在这儿就别过来。
最早说的出果罗汉跟开，你先把开悟扔一边去，跟开悟不开悟都没关系。那是小乘教义、
嗯、
小乘教义里就没有开悟这回事、
嗯、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名词，是正出果到这个到正阿罗汉果去，虚陀梵果到阿罗汉果，这样来了个七返人天的概念，这样来的、
嗯、
跟开悟不开悟没有关系。
嗯, 嗯，
大乘菩萨这个也借用了一回，也跟开悟没有关系，就别说那个开悟，开悟拉不到这儿，咱们拉到这儿。
嗯嗯嗯嗯，这样我有一点啊，
也没说不开悟，也别把不开悟拉到这儿，
嗯嗯，
都别在这儿拉，就这说七返人天的时候，没有就是跟这个开悟的概念一开始定义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没关系，跟开悟不开悟
啊，就是吧。要我说，那七返人天，他返天，这个天 是极乐世界还是指哪层天？
极乐世界是净土，哪能算天呢、啊？是我们这个是这个，这不这都不是说的生净土的事啊，说的是这就是世俗轮回的事啊。你如善行善就能升天，指的这个天呢、啊，并不是说净土，净土哪能成为天呢、
啊？啊，欺反人天，欺反人天这个天，
说的是轮回啊，那不是说的净土，
欲界天，
也不是净土，也不是
欲界天、色界天，就这一类天，是这一类。
那也不是净土，也不能生那个弥勒内院是吧？
他这样说，他可你可以这么说，他可以升第四层斗率天，你别管内院不内院，
啊、
那你不能说、
啊、
内院是净土，他是界外净土、
啊，
内院不在我们欲界啊。它不属于我们世界。
嗯，这样，啊，它是
那个是净土，不是欲界。
对，都在天。和内院是两回事儿。
实际佛经里啊，他说的都在天，都是指的净土，因为佛经里没有内院这个，我都没有看到过内院这个词。他说的都在天，都是指的内院。但是你注意啊，跟欺反人天没关系。我说这个话，你别又弄到欺反天，又糊涂里头了。
嗯，我知道了，老师，我消化，我好了，谢谢老师。
师兄好，师傅好，就是老人在问答集里面，就是有一个回复，就信的那个回复，有一句话是。记忆力忽好忽差，此用功人为翻身之通病，等你死后复苏，即无此病矣。这里面未翻身是指啥呀？
哦，你这一段文字能看到吗？
哦，我能看到。
你能把它拷贝一下？
这刚才您念的那个。
啊、
哦。我那个你是找到的圈住了我看看。
你发到聊天区，师兄，我们就给你转到这个公屏上了。聊天区，好操作吧？啊。
好的。
不着急。
嗯。
哦，发过来了。哦，马师兄给你帮你发过来了。
哦，好，谢谢。
那、哦，现在你说吧，你。
这里面说未翻身之通病，这是啥意思？没有死后复苏又是怎么说？又是什么？
记忆力时好啊，忽好忽差，此用功人未翻身之通病。你就说翻身是指的啥？要让我理解就是用功人还是就是这样说。有个入处，或者是他的功夫用到某一个阶段。要是说记忆力忽好忽差，就是他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他用了个翻身。这个翻身就想咋样跟你说这最准确，就是功夫用到一定程度，就这个理解成翻身吧，好不好？再加上这一段话呢，问答吉利这一段话，他这个是摘录出来一段呢，还是全段？如果全段，如果是摘录出来一段，那全段里可能够看出来翻身指的啥，就是反正全一全段那个就是写全了，能够这上下文一对照，能够知道翻身指的啥。
就是老人分别就几处六处给他做了分别做了回答，这是其中一处。
那一大段拿出来的。
这一处是就这几句啊，还是几句？
哦，有他们贴过来了。那个又是马师兄帮忙给贴过来了。
贴出来咱看看。一大段里头可能从那段里能看出来翻身指的啥。
哦，那还挺长的。你看看，我们看一下。我读吧，师傅，好吧。我读一下。来世已阅，就是老人的，我就把这六条读一下。
哦，
啊，说来世已阅， 知理对修法过程有些模糊不清，知就来问。读条回答如下：未能透过清闲这一关，关于此点，只要知道夺清闲，意思并不去夺它。眼下虽不能一时除尽，但努力获取，久久自然能消尽，不必急在一时。如不知是病，以为轻妙，则累守悠闲，坠入迷惘矣。其药山做十次，其师石头问：你做什么？姚山曰：什么也不为。头曰：什么也不为，莫非闲坐么？山曰：闲坐即为也。头曰：如是如是。你看他师徒对语，可见落在清闲处，即非是矣。第二，然后就是记忆力忽好忽差，此用功人未翻身之通病，等你死后复苏，即无此病矣。第三，讲课紧
张。这个知道了，就真正能这就知道了。
嗯，
这个死后复苏，这个复苏就是翻身。
那死后复苏又是指啥呢？
指的是这个心修行不是心死了，但是他并不是落在死定里，又起妙用了，这就是死后复苏。
哦、
这个复苏就是翻身。
哦，那就是记忆力忽好忽差，就是半死半活的时候呗。
还没有翻身呢，就是那个吧，就那个时候吧。
那我知道。
你好，吴师兄，我想问个问题。
那你问，师傅在，你问吗？
啊，齐老师，我今天看那个正体取用百德有一句话，是第61条里边有一个。凡用功至密切时，心感于梦。这个密切是怎么讲啊？
哦，你不是在这上找到一句？你说是在那看到了？现在你凭记忆说的？
对对。
你说这个用功密切。
对。
那个、
怎么
那个
功夫算是密切？
是哪个密啊？
我发到那个聊天区了。
这里他有时候凡用功至密切秘密就紧密的密。
这个词，这个用密切这个词，好像会不会是印刷错误啊？
密切是，
或者是恳
哦，恳切
不是密，恳切是情感
哦，用功恳切也有可能。
哎，你看一下，这样这就行，是不是那个把那个恳印成密了？对啊，恳切是就这个恳切。
对。
凡用功恳切是，
情感。
那看师兄这么说，师兄有没有疑问？
对，不用密切，用恳切，还有疑问吗？
嗯。没疑问了，
也可能就是一个印刷错误。这个密切搁到这个地方咋这么不合适啊？
这61条里边。
啊，你是看那个看二组的文集是吧？
嗯，看的一个微数修心中心灭正体启用之过程数微。
哦，那是师兄。还有其他有要提的吗，跟师兄？
啊，没有了，没有了。
哦，好的。
好，我下麦了。
好的 ，OK。
哎，师兄，等一下，我想问齐老师个问题。
啊，你问师兄。
那齐老师晚上好。
您好，
齐老师。那个很早之前问过那个就是一位老师，现在叫什么名我想不起来。然后那时候是我最初的时候，刚修心中心法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就是。持咒的时候会那个持着持着就会怎么说呢，听不清咒了，就是我是心念耳，然后那时候我不会那个金刚持，然后那个所以说就一直心念耳闻，然后问的那个老师当时他说那个就是持咒是一个就是很轻松的一个状态，就是意思非常的轻松，但是呢现在我的感觉就是呢，我持咒刚开始上座的时候是挺轻松的，是能达到那一分钟十遍，但是持着持着一段时间呢，就是那个就像可能说那个持咒的过程中里面夹杂着妄念了，然后这功夫呢就听不清了，我就需要呢稍微提一下的这个就是好像加股劲儿，让自己能听清，就是念的那个心里加股力量，让这个咒念的比较用力一些，然后我就又能听得清了。而且有的时候 念咒的时候又就是慢下来了，不够一分钟十遍，也需要稍微我加一点力量，就是那个去将那个咒念的速度达到一分钟十遍，就是不像那位老师说的，就是持咒的这个整个过程中是非常轻松的状态。我就心今天突然想到这个问题，我想问问您，我这种问题就是这种，
你可能误解轻松了吧、
啊、
轻松是不用力的意思啊，你把警觉也看成用力了，你心里就是这个昏迷没有全昏迷吧，向昏迷靠近的时候警觉提起警觉他就清楚了，你把这看成用力了、
哦、
轻松是不用力的意思啊，警觉是应该的、哦、你要不警觉的话你不就昏沉下去了，
是哦，那是我理解错误了啊、哦、那挺好。嗯，那啊、哦、那像齐老师，那我更想问一下，那像就是最初那个就是那个上心中心打坐的时候，就是从都会说就是很轻松吗？我觉得应该是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就是也各种的状况，比如说念咒有时候念感觉好像非常吃力了，需要一些那个就是那个。
那不是吃力了，那可能是昏沉了，你提起警觉，我们说提起警觉也是轻松自然的提起，说轻松自然没有毛病。
嗯、
你别把你那个昏迷看成轻松，就是警觉也是轻松自然的警觉、嗯、提起也是轻松自然的提起。
是。
别用力。
那明白了。
好吧，
感谢齐老师，谢谢齐老师，
好吧，好，
那没问题了。
齐老师你好，就是上面这个第五个问题，能不能那个，能不能这个恳切前面加上个秘籍啊？就是凡用功之秘籍恳切时。
秘籍是哪两个？
秘籍，秘是秘密的秘，秘就是上面这个秘，密切的秘，
集中的集。
啊，
秘籍恳切上
啊，就是把那个秘字就保留住了。
秘籍恳切我不知道啥意思，参考吧、我说这个换成恳切你参考吧，只要你这个能说通，你这个秘籍恳切我就你为了保留，
秘籍呢就是
为了保留一个秘字说成秘籍恳切说得通吗？为了保留一个秘字弄了四个字还说不通，这是干啥的？
就是秘籍就是就用功做得很密。就很用功，很用功。
你想保留秘字，还不如换一个词来，别用秘籍这个词。你想保留秘字，用绵密恳切实。
嗯，
哦，
好，
这还
绵密啊、哦，好，齐老师。
绵密恳切实还能说得通，你这密集恳切实就说不通了。
嗯，好，齐老师。
这样你那个秘字保留住了。保留住
了。究竟什么是真消息呢？处顺逆境而不染，用心时而无心可用，既无慧亦无境，能入佛又能入魔逆行，方是道家的真消息。别的我都明白，为什么那个还能入魔逆行是怎么回事呢？师傅，
那个不是解释入魔了吗？一开始说能入佛也能入魔，你看对着目如入魔啥意思？就是逆行，就这个意思，指的是逆行。这个主要说真消息吗？就是出顺境出逆境都不染着。
嗯，
这个入魔指的处于逆境的不染着。
哦，对，这样明白。
但是入佛指的处于顺境的不染。入魔是指的处于逆境的不然，他但是你一下联系不到这儿啊，他就会解释逆，就是说逆境指的是处于逆境是不然的，这就是入魔。
哦，
说是道家呀，入魔不是负面的呀，方是道家的
真消息
啊，道家的真消息，说的就是入佛是道家的真消息，入魔也是道家的真消息。入佛是指的出顺境而不染，这就是道家的真消息。入魔是指的出逆境而不染，就是道家的真消息。但是往往一说入魔，你不往那逆境联系，不往那联系，他就跟他这画了个杠，说逆行，
嗯，
就是 对他的解释啊，这不是说的像那个入魔，说的是逆行。那个那个入佛那是顺境，这么解释一下等于。
嗯。嗯。
行，先说你想接师兄。
嗯，我知道了。
啊，好的好的。
谢谢师傅。
嗯。